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一起来研读导师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寄送讲记啊。那么延续上一期上个礼拜的进度现在是正式就是解释寄送虽然有这么多的寄送，主要是围绕在初学菩萨怎么发心，怎么行菩萨行啊。那第一个主题是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怎么办法坚固？那第二个主题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六波罗蜜来总摄菩萨的万行。那其中包含七个寄送了哈。我们说从智慧又延伸一个多闻哦，由闻增智慧嘛，由闻可以遮众恶啊，断无义这些等等哈。要成就智慧依佛法的修学方式，就是先听闻再思维，乃至更深刻的禅定中去观法的共相无常苦空，乃至观一切法空性这些实际上就是修所成的修所成的智慧，最后再深刻的观察才有可能显升起的无漏智，圆取这个诸法实相，断烦恼哈。那这时候就是进入圣位了哈。所以凡圣的差别在有没有办法断我执。断我执呢，至少也是出国了。那菩萨就是出地以上。好，接着在第三个主题就是助道法。这边我们列了几个了。上一周已经讲了四无量心啊，尤其菩萨的四无量心呢，是可以成就佛的齁，跟初级佛教齁，就阿含经中提到跟一慈悲喜舍共世间的禅定齁，但是二圣齁圣者他是修四无量心跟七觉知可以解脱齁。那大圣他所强调的，因为菩萨有所谓的四摄法嘛齁，如果只是讲这个甚深的法义般若空义一切法空这不是一般的人马上可以了知乃至去实践，所以呢在这个接引众生的过程就是要用这个所谓的类似爱语布施这样子善巧方便去引导众生，至少先对佛教对佛法不产生排斥对菩萨的帮助关怀也不产生这个排斥没有这个敌对心没有这个不同的立场，这样子才有办法引导慢慢的朝向这菩提正道所以四无量心对菩萨的修行来说是蛮重要的那虽然是分作四个，实际上就是用这个大慈悲心包含了其他的喜舍这些都算好，第二个是见佛闻法。那如果我们可以时刻的见佛，那亲自接受佛的教导，那成就应该是很快的那像我们现在佛是没有在现在这个世间，我们只能依着经依着古德所诠释的论去了知这个佛法的真义乃至去实践在妙净长老他的著作上，应该是《好智庄严》这本书他有提到了我们以镜子为鉴可以正衣冠所以我们要穿衣服古德穿衣服戴帽子，我们总是要照到镜子看我们穿得整不整齐或者是我们的帽子有没有歪掉，那以金为鉴去鉴别我们可以呢正心念，所以有时候呢依着经论的说明比较不容易将我们所知所解的那个佛法就是偏向一边的比较是比较会客观有一些根据不会拿一部经像强调一切法空的就会认为什么都不用了一切都法空，那为什么还要再努力修学，因为到最后都是法空了什么都没有的话，这就是只是对文义上的了解，并没有去借由文字的传递去了知它的背后的道理。古德说文以载道嘛，用文字来传达这个真理或是道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不能停留在所谓的这些经典上就是要去融会贯通了佛法或者佛教经典，它实际上包含了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在某个阶段就可能或者是它是适应某一类的众生如果没有彼此会通很容易就会混淆甚至会觉得其中一法就是最高最殊胜，其他都不要学。 菩萨是为了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菩萨是要学救度一切众生成就佛的，这个是菩提的核心，菩提心，菩提心实际上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见佛闻法修菩萨道当然是比较保障，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可以依着经论的说明，依着古德的教导，缓慢的前进，不需要觉得好像没办法成就，也不要觉得时间那么长，那么过程那么辛苦，就生那个退道心。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确定唯有成就佛才是彻底的帮助自己跟一切众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担心这个过程有多么辛苦，这个时间有多么长。所以这个见佛闻法也算是初学菩萨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好，第二个就是福德跟智慧还有禅定跟智慧关系。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菩萨所行。那菩萨所行基本上就是依着四禅去修这个一切法空啊。我觉得我们心比较稳定，我们不容易受外界影响，当我们去观这个缘起有而本质上或是性空这样的道理，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去看得到，或者真的不受外界影响，真的不受人家一句话我们可能要消化很久了。尤其这句话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亲朋好友所讲的，可能这个伤害的程度，这个破坏力是很更高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观啊，语言是无自性，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在讲忍辱波罗蜜一样啊，语言本身啊，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意思啊，但是随着我们世所共知的，我们这个地方所认为的好或不好，当然有相对性，但是它没有绝对啊。如果是有绝对的话，我们之前有说过嘛，没有人喜欢输了，大家喜欢赢，难道你说我赢了就赢了吗？我有钱我就真的银行的那个余额就马上增加几个零嘛，不可能嘛。所以世间的语言文字它有它的相对性，有指涉的对象，它不是绝对的，它不可能固定不变的。好，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遇到别人的几句话或者遇到事情，我们就要去观，实际上并不是某个人的关系啊，这些语言这些事情实际上是错综复杂，但是我们总是会认为是某个人，这个人跟我很要好，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很伤我的心。可是呢，实际上伤心啊或者不伤心，取决于在我们怎么去了知，怎么去认知这句话。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别人来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或目的啊。好，这个就是要去观所谓的条件所成，条件所成本身就是无自性啊。所以在第四个菩萨所行这边，菩萨之行它就是要依着禅定，因为依着禅定我们心比较不受外界影响，我们才有办法去观察这一切法空，这样子才有这个作用或者力道才有办法啊。不然我们常在生活经验上所体验到的都是实有性啊，这是凡夫的啊。所以为什么有这根深蒂固的自信值或是自我感啊，以我为中心啊，大概我们大概都会从这样子想要自己决定做任何事，也想去支配他人，尤其是我们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小孩或者是我们父母啊，我们总会是有一个潜在的关键词，就是我都是为你好了啊。但是这句话实际上真的是如此吗啊？我们就要时时观察了啊，条件一直在改变啊，所以以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用这样的语言去对话啊，现在或者以后不见得是适用啊。所以这个就是佛要讲的缘起，就是它一直在改变，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虽然我们觉得是无常啊，但是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常见，所以我们会遇到事情将过去所处理的经验拿来处理现在，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恰当，是不是合适啊，这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要时时的观察，每一刻每一秒去观察，世间万物都是无常，人跟人的关系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好，第五个就是魔业跟正业，第六个是善恶知识，还有所谓的正见邪见。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偈颂，那下面还有几个，刚我提到了从讲义的48页就是菩萨之行，所以这边说彼行处嘛，云何彼行处，还有行彼行处云何，导师说第一句跟第三句虽然都有所谓的彼行处，事实上 第一个是说修行的地方啊，那他所修行所依的是什么？在导师的解释就是一切法空了啊，所以他回答是彼行法空处嘛，所以用一切法空作为他修行的核心，那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观空了哈，或者是空观空慧哈，用这样子去观察世间，用这样子去作为修行的一个核心，那就是我们说的六度啊，或者前五度为盲般若为导这种思想。那五度啊，哈，布施、持戒、忍辱，怎么成就波罗蜜的关键就是。当行布施的当下要跟般若相应，般若就是空嘛，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行这一切法空。那第三个是彼行处因何，他回答是住于四禅，所以要依着四禅去观空，所以观空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修智慧，那四禅的是比较是修定，所以比较心稳定的时候，我们观察我们觉照力觉知的能力是强而有力的，我们真的才有办法去看破世间这个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眼睛看出去的大概体验到认识到了都是存在的了，就是对我们而言，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就会认为它是真实存在。就像我们上礼拜举例了两列火车啊停在火车站里面，当其中一辆开始动的时候，如果我们坐的那一辆我们没有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好像是我们这一辆在动，实际上或许不是啊。所以世间的见闻觉知在世间的体验上很容易造成这种错觉啊。好，那第二句呢居住止和相，舍是彼岸句，那导师说这个句啊在五十页讲义五十页，那句就是类似轨迹啊足迹啊，就是用轨则来说明啊，那彼岸就是六波罗蜜多，所以就是依着六波罗蜜多来修行。那我们刚讲到嘛，第一句是要行一切法空，所以它是要依着一切法空而行六度，或者是说六度跟空无自性相应去行去实践。那最后呢彼云何修行，它修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其中在50页到51页这边就稍微对禅定做一些描述了，那他的回答就是第四句修行托众生，就是修行的目的在53页提到了，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这个究竟的安乐，所以菩萨如果没有能力自己的烦恼很出众的话，实际上没办法帮助众生，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自己没有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乃至帮助的过程会让众生造恶业，造恶业有可能我们没有善巧，他可能对我们起反感，造口业啊，骂菩萨等等，所以这时候就是要更升起悲怨心啊，遍修一切法，努力的修福修慧啊，那这些都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救度一切众生，乃至成佛也是如此啊。菩萨发心成佛，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安乐而已，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解脱了。好，接着看第五个主题啊，这边是在助道法中的第五个小主题啊。那魔业跟正业啊，这边是站在大圣法的角度去说明的，所以二圣就算是魔业的啊，只要是这个修行的方式或是这种观念会让我们退失这个菩提心的啊。退失菩萨道的这个大概就会是所谓的魔业了。好，所以在54页这边呢导师就提到当我们要发心修学菩萨道的时候，或者是帮助其他众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现境界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觉得先把自己解决就好，先不用管别人。甚至我们上次有说在波尔金的模式品他也会化身那个境界啊，在经上说的啦，就是当我们要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过去很多人也是发无上菩提心啊，那这些人经过那么多的时间了，这些人在哪里呢？他可能还在三恶道受苦啊，所以你何不赶快的把握现在呢？赶快的离苦离三界苦啊，不然你跟他们就是一样啊，所以有种种的境界来干扰我们，或干扰菩萨要朝这个佛道前进，总的来说就叫魔事啊。所以这边所谓的魔业跟正业就是从这个有没有办法是不是可以朝向菩萨道佛道前进来去分别。所以二圣法当然不能说 不是啊，不要休学，而是说如果休学久了，退失的菩提心啊，退失的大悲心啊，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啊。好，那接着第六个主题就是对善恶知识还有正见邪见的一些分别啊。那一样这边呢，还是站在这个菩萨道大圣法的这个思想上去做分别啊。所以他的回答啊，什么叫善知识应该要亲近，就是称赞菩提道要就要亲近这些人啊。那菩提心善尽要离恶之事啊，所以就是可以称赞这个菩萨道的，或者是他实际上也有修行的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56页啊，56页它是解释第二个问题啊，云何平等去舍离于邪见？他的回答是下面这里啊，知诸业行矣。修行正知见啊，舍离邪相应啊，此不是正见啊。好，那前面已经有提到所谓的正知见啊，就是正见啊。那在注脚的144啊，是说至少也要建立所谓的世间正见啊，就至少你要有对世间法来说，或者对我们这个友情或者是我们人类的道德规范来说，它实际上就有是所谓有善有恶了啊。在我们社会上造恶业啊，犯罪偷盗杀人，这些实际上它也会有判刑被关嘛，所以真的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有了这行为，业就是过去所造的行为，那过去不见得是过去式，有可能是之前呢，跟现在比之前所造的啊。过去几年可能偷盗杀人，但是经过几年都没抓到，可是再过几年又被抓到之后还是会判刑嘛，所以报呢叫易守啦，也就是易类而守或者易时而守，简单的说它就是果报啦。第三个就是前生后世，有些人他不觉得有前辈子啊，所以这辈子做了行为就是这辈子决定或者这辈子长寿果报了，跟过去是没有关系，但是佛教讲了所谓的因果业报，它是三世通三世，从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要建立有前生跟后世，所以这个就是有三世的观念。第四个就是有凡夫跟圣者，有这样子我们才可能会升起发菩提心修行成圣，不然呢，如果你没有建立这样的凡圣的差别，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啊，就算圣者啊，就我们这一期生命看到的，我们生活经验看到，就算是圣者啊，就人类而言，就地球而言，当然他长得差不多一样了啊，两眼睛是两个，耳朵两个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不会是差异性太大了，就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区域或者同一个业报所成就的身体外表差不多一样，但是心灵上智慧烦恼啊，这还是有差别的啊。或者是他的外表相貌有圆不圆满，所以在印度在佛世的时候，据说那时候的观念什么叫相好圆满，就具32种相，就32种特征的人呢，他是具有福报，就很福报的了。那佛弟子当中最多也只有具31相，没有到32相，唯有佛，那或者就是转轮圣王啊，这是印度，就是佛世那时候印度大概普遍的认知啊。那这样认知啊，是不是通到所有的其他世界啊？因为至少佛教是从印度发源嘛，刚开始从印度兴起啊，乃至流传到现在的世界各地。那是不是这样的这种所谓的32相这样审美观是通于其他世界，这个可能以现在而言或许就不一定啊，这个就会比较是属于一般的世间的事实啊，一般的区域性。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上次上一周解到56页这边啊，我们来看瓜福山啊，就是要解释这个怎么升起平等去而舍离，就生正见舍邪见啊。他的回答这边啊，知诸业行矣啊，修行正知见，舍离邪相应，此不是正见啊。好，导师的解释啊，这个就是回答平等见跟邪见的问题。好，什么是正知见呢？ 知道一切的业行，也就是生性因果报应，或是因缘报应啊。那这就是正直见啊。好，行跟业这两个词啊，行跟业啊。行呢，只要是有情的活动，那有情的活动，我们可以如果分别来说，这个是属于身体的啊。我们说走路啊，或者是善业就是布施啊，不善业偷盗这些等等，或者讲话啊，语业或者内心的思维啊，意业啊，可以分这三类的。所以只要是有活动，可以分作这三类，就身与意啊，身与意的行为都叫做行啊。但是呢，广义的说，行跟业差不多嘛。我们说三业或者三业啊的行啊都一样。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分别啊，在56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这边就说了啊，广义当然是都可以叫做，可以叫做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身行、语行、意行啊，但是业是牵涉到道德、非道德的意义上，所以这做这个行为有没有善恶啊，就是有没有牵涉到道德非道德的话，这个就是业了。就同样是走路啊，走路去骂人，走路去打人啊，像光是走路啊，可能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就走路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善或不善，但是你的走路有它的目的的话，你的目的是善或是恶的话啊，这个就会变成是所谓的业啊。所以行跟业广义来说没有分别，那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分别，业是牵涉到所谓的善恶的行为，或者是道德非道德的行为。好，接着57页啊。好，所以佛法所讲的业，实际上是牵涉到内心的善恶意识啊而产生的行动了啊。那在有些部派，它会区别啊，就是说有所谓的思心所嘛，审力决断而发动啊，就是说借由内心的思维啊，确定真的要骂人。当然，这个过程很快啦啊。当我们情绪波动大，或者真的生气的当下啊，台湾有会嘛？台湾就是应该是台语有说，就是骂人的时候讲的话都不好听啊，羞眉不后悔啊，就是骂人的时候讲的大概都是伤人的话啦啊。就是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这情绪波动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在部外佛教它的分析上，就内心很潜在一定啊，不是一定啊，大概就是有大概有这个阶段，你是审虑嘛，就经过你的思维确定要骂人，确定审思维之后，确定之后发动什么，由意业而发动身语的行为啊。所以当我们内心啊产生要骂人啊，大概就是跟恶的心所相应啊，所以那你讲出来的话当然是伤人的啊。那一样，身体的行为你可能会打人，可能会是杀人啊，或者是你要去偷盗这些啊。所以在你要做表现出来外在的身体的或是语言的行为之前，你内心一定有一些思考在决定啊。当然呢，我们刚刚说嘛，这个有时候这个过程就是心浮气躁，或者你的内心呢已经被这个烦恼所牵引啊，所蒙蔽啊，基本上你没办法去真的思维到、观察到内心的那种维系的变化啊。好，这个就是简单说啊，善恶业实际上就是跟内心的意业有关系啊，但是生的啊是属于善的意呢，或者是恶的意啊。大乘法也强调这部分。那声闻法，我们说前面有讲持戒嘛，声闻法的戒律啊，大概是你做出来才算犯。你内心怎么想，它不见得是犯，但是菩萨戒呢，它是内心想，内心骂人也是犯，但是不是重恶业哈，但是也还是犯菩萨戒啊，因为菩萨戒不能在内心骂人，因为它是跟悲心相违背。我们说嗔恨愤这些所谓的烦恼心所，尤其跟嗔相应的这些烦恼心所，它是跟悲心是相违。当我们有这些心所，悲心就生不起来，悲心生不起来，更何况是大悲。那久而久之，就是你的菩提愿大概也会退失啊。所以，却对菩萨而言啊，这个是蛮关键啊。导师，我们上次也有看这个《学佛三要》提到的啊，这个在初学的菩萨啊，一定要降服内心的这种比较粗重的，尤其跟慈悲相违的烦恼啊。 假设啊，这个都是包含在所谓的正直见里面的啊，所以要有善的，有恶嘛哈。接着要有前生后世啊，所以当我们讨论到前生后世，也要像是有生死轮回。那为什么人众生，众生当然不包含，不只是人嘛哈，其他类其他道天享福的，他也是有轮回啊，天人享福，他也是要轮回。那动物界的旁生的恶鬼畜生的哦。啊，相对而言啊，每一道的众生除了地狱之外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只有地狱都围到受苦了。我们说旁生，有些名人的宠物，真的叫宠物了，因为他们就变成是家庭成员了哈。现在的家庭的成员的概念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常看到这个新闻报纸啊，就有人推着这个类似婴儿车啊，他就说，哎，这个是他的小孩啊。结果你走近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宠物了。所以这种家庭结构成员的改变呢，也可以知道，这个在畜生道，就我们一般广义的这畜生道，不见得都是受苦的，有享福，但是他们的觉知力比较弱了。对，他们就算他们有福报，大概也是没有智慧，没有办法去接受佛法，乃至去改变观念、修正行为了。所以他们大概虽然有福报，虽然比我们好像人类还有福报，他住得好吃得好了，真的现在是这样子。总的来说，为什么众生会轮回生死，主要就是业力，有业力的牵引。所谓业力的牵引，他好像也看不到，就像我们说的地球有地球引力嘛，所以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地面上，如果没有引力的话，我们可能都没办法走了，可能飘在空中了，或者是地球内的这个物品人这些可能都没办法固定了。所以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实际上他是有，但是有又看不到，所以业力也是类似这种概念，他就时不时，那实际上就是一直影响我们。那这些所谓的业力，那佛教讲的是业感缘起。那么业感缘起，如果像在注脚115就常用的就是所谓的无名有形这样的所谓十二支缘起，来描述人的这期生命的开始，乃至从这一期延续到下一期生命，或者是从过去延续到这一期生命的开始。我们说因为有无明嘛，所以有过去的行，就行为就业因，无明行呢，自然而然有这个投生事，有这个投生事又跟父母的缘和合，就名色，那三合当下就色起生命开始，就名色六路触受爱去，就一直延续了啦，就一直次第生，次第生就没办法停了，那就这一期生命结束，生老死之后又开始因有无明行，那又开始有因有缘之后又产生下一期生命的开始，所以就这样子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又生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了。好，这就是业感缘起，我们比较熟知的大概是从无明行之这种十二支缘起去说明虽然是都在生死轮回那每一类或者每一道众生享福受苦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说就算人，有些人是像讲白一点，有些人是很有权势有钱的生下来就享受很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对佛法而言还是一样不自在因为他没办法随心所欲。所谓的随心所欲，大概是我们没办法离开烦恼的系缚。不管多有钱他没办法决定他这期生命多长多短，他的生病好或不好，就是就算有钱，他可能他的资源比较多嘛所以他医疗比较充足，但是没办法说他生病了马上就会好，或者是永远不生病这些都是只要在世间，只要在这个范畴内基本上我们就是没办法自由，没办法随心所欲那这个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根源就是在于有这个无明有这个烦恼在好，接着我们来讲，将这个刚所提到的行业轮回这些说明所以呢，导师就讲到像标题刮符二这边佛法呢，什么叫正直见？第一个首要知道就是要有善恶业报的这种分别刚这个就是我们刚前一页所提到的注脚114所说的世间正见嘛，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嘛。好，那这样的善恶业报，这样的因果，世间其他宗教也在讲，但是佛教呢，不太一样。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标题， 大写 B 啊，这个说明啊，佛法所说的业报观呢，为什么跟其他宗教所说不一样啊？因为其他宗教啊，他们认为这个过去所造的业，这个人跟现在所遭的，不管是遭受乐的结果、快乐结果，或是痛苦的结果，前一个的造的人跟受的人是同样，所以他们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的存在啊。所以造恶业的时候，这个我呢就到这个三恶道去受苦，那造了三业，这个我呢又会轮回到天上享福。所以不管是受苦或是受乐，都是有这个所谓的恒常不变的我，就独存不变的实体这种概念啊。这是佛教讲的，众生呢就五蕴和合，或是这个众生虽然也是造善造恶，将来升天享福，到恶道受苦，这些都是，但是他不会认为这样子的个体是真实的存，就是独一不变的存在哦。所以佛教讲的是无我的业报说哦，这个很重要了啊。那无我的业报说呢哦，虽然是无我，但是不否定你过去所造的行为哦，并不是说你过去所造的行为，将来受报的不是这个个体，只是这个个体它是相似相续无常无我的存在哦，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不是没有关系啊，所以它是相似相续嘛。好，所以老师这边就提到，这是最基本对业力观的一个认知啊，就是依这样子来生这个正知见，虽然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但是你的业报观啊，不要认为有一个独存不变的个体，也就是我在造业在受报哦。佛教讲的是无我啦齁。好，这是第一个要先确立的啦。好，所以如果没有依着无我去说明齁，不管你讲什么佛法齁，基本上跟佛法没关系齁，像下面西标题西所提到的齁，正见呢就是知善知恶齁，知业知报，而且这样的善恶业报是无我的齁。如果没有具足这样的观念齁，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所谓的善恶业报，或者相信善恶业报有这个所谓的自我，不管我们学习怎样的佛法，或者我们讲唯心唯识，基本上跟佛法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是虽然这些语词都是佛法的语词，佛教的概念，但是跟佛法的解脱没有关系。好，除此之外呢，佛所说的空呢，空呢是就这个行为，就是从世间的现象行为嘛，我们有表现出来，它是有因有缘产生的，但是它也不是固定在那边的，就是不是存在的啦。所以缘起空啊，那缘起呢就是烦恼的起或造业而感生死报，这个就是所谓的业感缘起嘛。那本质上它不是真实性，虽然是空，不是没有，而是它无自性，无自性可以显现种种可能性啊，所以我们可以造善业得乐果，但是这个乐果也不是固定不变嘛，当想报之后它可能就会结束，那一样造恶业受苦报它也不是固定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改变啊，所以这从缘起来说明本质是空，本质上是空。好，所以接着看倒数第一行，假设就众生初学者而言，没有从行业来去说明，没办法了解什么是空，或是只谈行业没有讲到空，我们总是会认为有个实在感，这个没办法引导我们出世解脱了。好，在阿含经提到的诸行空，这个诸行的行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我们有情众生三业它从相似相续不断活动中来说明，可以观达到一个背后的道理，就是它是无自性啊，所以空呢也必须从这个所谓的行业说明，这个才跟有情有关系啊。那我们在阿含经也有提到，佛教弟子观五蕴，从无常苦空无我嘛，所以这种他是从这个无常变化知道它是苦的，没办法主宰，所以他说是无我，无我它就是空啦、啊、所以行啊，在下面看一下注脚116的刮符二，导师这边所提到的诸行空，诸行空这个解释实际上是刮符一的啦，但是导师这边 他认为在部派的诠释上的空有两方面，像诸行空，诸行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有情的身口意三业的一切相似相续的活动，我们说它是没有固定，所以这个实际上比较是站在有情自身而言，有情它有表有才有办法，就有情这个个体它才有办法表现所谓的生育的行为嘛，这个所谓的行为就是行跟业啊。那所以诸行空无自性，就是说明无我无我所，没有这个固定实体的这个有情在造业的意思啊。那进而再说明常空恒空哦，不变异法空，还有无我所啊，就是依着诸行空又讲到这些啦。所以简单的说，空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诸行空讲的就是无我无我所，没有这个独存不变的个体在造业，在受报，在生死轮回，就是在讲这一个。另外一个是说一切烦恼空，那这个空烦恼达到状态就是得到这个究竟安乐的涅槃，所以空有两个意思，就诸行空指的是没有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就是这个造业受报的这个 主角了，没有这个独存的个体。好，所以这边所讲的，虽然要建立正知见，具有善有恶有业报，乃至相信前生后世三世轮回，但是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也就是无我在轮回，这是要先确立。那为什么知道是无我？从缘起去观察，假设这个我是固定不变，那我们从小到大应该外表上就应该一致啊。啊，这不可能啊，我们一定外表有在改变，心智也有改变啊。好，接着从这个因果世间的业报，世间的因果业报有这样的证件之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请翻到58页这边，就进一步了解到一切法的真实性，就是更深层的了解一切法的本质，就是三法印或是一切法性空。所以导师这边实际上将成佛之道啦，成佛之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啊，导师那边讲证见有两个，那世间证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注脚意义是，那实际上后面不是后面，不是我们书啦，是成佛之道的后面那里，也就是注脚意义是的之后就会提到出世间证见是叫什么证见缘起跟四谛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啊，三法印一切法空性，实际上就是跟缘起四谛有密切的关系了啊。好，所以从世间落入于到出世间，世间我们要先建立正见，就是有业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凡夫啊前世后世乃至凡圣的差别。那到出世间正见，我们才有办法看到一切法都是无自性。一切法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涅槃寂静，或者大圣强调一切法空性啊。好，导师说这是一贯的了啊，就是我们先有世间正见，再建立出世间正见。那从寄送而言，他是先从有情的生与的行为，也就是行业，讲到具有正知见，就是有情自身所造的行为，将来遭受的果报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也就是强调着无我的业报观啊。好，接着下面啊，有了这样的证件，才有办法离这个所谓的邪相应。所以一般的众生啊，就是一般的世间外道，他们所强调的啊，就总是有认为有个个体在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啊。那这个个体，我们说就是我啦，就用这个我来说，我本身有这个主宰性、不变性，还有实有性啊。所以这个我呢，从前生到今世，今世到后世啊，到未来啊，它这个就是所谓的邪见或邪相应啊。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瓜佛二啊，所以依着佛法说呢，人之所以有邪见的升起，是因为对缘起法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说缘起条件所成，缘起本身就是无自性啊，所以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那并不是所谓的缘起才性空，而是世间法乃至出世间法都是如此。 那要怎样才有办法离这个所谓的邪见呢？就是从正确了知缘起，而纠正种种的偏执啊、偏见。哦，这《阿含经》常说到众生啊，总是有这样的分别啊，有见无见，依或是异啊，依跟异啊，也可以从自己跟他人去观察。如果我们自己跟他人是都一样，就容易落入所谓的依啊，统一的依。如果自己跟他人是完全不一样，就落入所谓的异。还有常见跟断见，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啊。虽然我们了知无常，但是这个时间每日的作息或是每日的变化差不多的时候，感觉上在变化啦，每天每一天在过嘛，日子一直过啊，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过，我们好像也知道这个在变化，但是当这个模式啊非常的差不多一样，我们很容易又落入一种所谓的常见里面啊，所以要时时刻刻的观察啊，任何现象任何的情况都一直在改变。所以缘起啊，缘起就是在讲条件所成啊，它本身是没有固定不变的。那这边又讲到啊，有这个有无一异常断见啊，那佛才教导所谓要离二边，二边就是分别了，有无就是分别，一义也是分别嘛，长段都是二边就是分别，讲中道。所以中道便是缘起。在注脚的117啊，这边有提到，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先把这个小节看完。好，所以用这个依着缘起而纠正种种的错误见解啊，这种长段有无这些等等啊。如果没有依着缘起建立正直见的话，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哪些是错误的，所以佛法从缘起去说明。那我们刚刚提到嘛，导师在成佛之道讲的出世间正见是要正见四谛跟缘起。那四谛如果从因果来说，有集嘛才有苦的果，那从修的因才有可能解脱的果，所以本身这两个也是两重因果关系。那缘起本身也是彼此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说无明缘行，行缘事嘛，有无明就有行，它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了啊，有无明才有行啊，它不会错误颠倒了啊。所以虽然分别来说有这十二支啊，但是它有它的必然性啊。所以经常常说嘛，缘起的这个理则或理性就是什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如果套用到四谛一样嘛，有集有烦恼一定有苦，那没有集啊就没有烦恼，就达所谓的解脱啊。所以就是这样的道理了啊。好，接着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117哈，这部经也蛮好的了哈。我们刚刚提到嘛，中道等于缘起啊，所以呢，缘起中道或是八正中道哈，八正道也是中道哈。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好像在注脚117这边所讲的就是缘起就是中道。我们看经文啊，哦，这边就提到要离二边哦，离二边之后呢，就对家瞻言教导说，如实正观世间起，如果我们真的了知世间起，就世间法，世间事情的升起的时候，则不生世间无见，就是说就不会升起说不可能，这些法不可能升起，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就如果我们真的了知法的升起，它是有因有缘而成立，就不会升起这个无见实无。那一样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那一样法的消失，我们就知道它都是无常变化，没有一个实在性，我们就会不会升起所谓的实有见啊。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就像我们常说的啊，就是过去没有发生的，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那一样，现在有的也不代表未来还有啊。所以就是缘起，实际上也说明了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要时时刻把握现在这种可以学习的因缘啊。好，接着又说到，如来离于二边说中道，都离了实有见、实无见啊。那所谓的中道，你看他的解释，为此有故彼有，此无生必故彼生啊，缘无明有行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十二支缘起的说明。所以这边讲的就是缘起说，就是中道啊。在《阿含经》里面呢，中道的解释，缘起等于中道， 八正道也等于中道。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18刮胡一，这边一样还是佛教导弟子要离恶边去行中道了。所以这边就提到佛就跟无比丘说嘛，当知有恶边行，诸为道者，就所有要修行的人所不应该学的啦，一个是什么着欲乐下见业，这一般的人也会这样子，就是追求这个五欲的满足或是欲乐。那二者呢，自烦自苦，就自己呢去行苦行，那这个是非贤圣求法无意相应，所以无意的苦行这样跟解脱没关系，这不是圣者所行的，所以要离这个所谓的追求欲乐的或者追求这种苦行的。所以比无比丘舍此二边取有取中道，可以成名成智，这个大概是跟智慧有关，成就智慧，成就一定得自在，趋智趋觉趋涅槃，这个大概是朝向这个觉悟了。那所谓的中道是什么？八正道，就正见乃至到正定，所以这个就是以八正道为中道。刚跟注脚17说的缘起是中道，就是有点不一样了。意思就是说在《汉经》本身呢，在导师的说明上，像在注脚19中道范论这边，导师也有类似的整理了，就中道这个概念也不是只有这个中论说的八部中道之外啊，就是在阿含经本身就有两个中道了，就缘起的或者八正道了啊。从前一页啊，58页所提到的具正见啊，从世间的正见建立，知有善恶业报因果啊，前生后世轮回三世轮回，但是没有一个作者受者的实有性，也就是没有我从过去造业引申这期的生命开始，乃至这期生命由这个我造业又引申下一期生命，也就是三世轮回，它不是一个有我的业报观啊。佛教讲的是无我的业报观啊。那进一步的去观察，依的这样子去观察，无我实际上就是空无自性，去观察一切法皆如此啊。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一切法空啊。从出世修行的角度而说，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缘起，缘起本身就是无自性空了，因为由条件所成的一切法，它本身就没有实在性，它没有这个主宰性，所以它就是空无自性。空无自性不代表没有，而是说它只要遇到什么条件，又可以产生什么现象。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去除无明，只要有因有缘，我们又引申了一起生命，就这样子在三界内轮回。所以这从这个有情自身，从有情的生与的行为而说到业报因果乃至三界轮回，而说到出世解脱的修行方式，就是观一切法空或者是观三法印。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等一下从这个护正法化众生，那这个护正法化众生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这个精进婆罗蜜的时候啊，已经有提到了，在前面28页这边呢，精进护众生嘛，护法常勤进啊，上根息充足，彼心无疲倦，这边是有关系的，这边就提到精进是护持正法，还有救度众生或者爱护众生。那这边所说的第七个护正法化众生，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续。